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姐妹，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降临期第一主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耶稣诞生为止，一共四个主日，称之为降临期。整个降临期的思想中心是期待，准备救主基督的来临。如今天主选民所期待的墨西亚耶稣基督已经来临，旧约以色列选民时代的希望早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因此开启了新约时代。天主新选民有了新的期待、新的希望，那就是救主基督降临到每个人心中，同时整个人类的历史也都要朝向一个充满天主恩宠的新天新地。以撒意亚先知描述这新天新地是一个彼此相亲相爱、情同手足的世界，在那里各民族之间不再有战争，因为所有的人都明认耶稣基督就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唯一的君王。现在让我们协同整个教会、整个人类一起期待人类唯一救主的再次降临。全能的天主，求你激发我们的心智，使我们能迈向正义，以迎接基督的来临，使我们得蒙招选在你左右，以获享天国永福。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以撒以亚先知在异象中看到，当末日时刻的来临，所有的民族都将前来耶路撒冷， 朝拜唯一的君王。那时所有的武器都会被做成农具，各民族之间也不会再有战争，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伊撒义亚先知书。阿摩兹的儿子伊撒义亚看到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异象，就是到末日，上主的圣殿所在的山岭必矗立在群山之上，超乎一切山峰，万民都要向他涌来，将有许多民族前来说，来吧，让我们一同攀登上主的圣山，前往雅各的天主的圣殿。他要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我们要走在这条道路上，因为法律出自西庸，上主的话也来自耶路撒冷。他要统治万邦，治理众民，他们要把刀剑铸成锄头，把枪矛制成镰刀。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民也不再整军备战。雅各的家族，来吧，让我们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
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耶路撒冷，我们的脚已经进入你的门前。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耶路撒冷的确是一座京城，有雄伟建筑，整齐的市容，上主的各支派都涌向城中，按以色列管理称颂上主名。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请为耶路撒冷祈求太平，愿那喜爱你的人活享安宁，愿你的城院内永享和平，愿你堡垒中长保安全。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为了兄弟同伴，我要祝祷说，愿平安常在你中间。为了我们天主的殿宇，我要祝福你万事如意。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指出，天主的光明已经来到，我们应该要远离黑暗，放弃一切邪恶的行为，以耶稣基督作为抵抗罪恶势力的武器，战胜肉身的欲望。 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弟兄们，你们该认清这个实情，现在已经是你们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刻了。因为我们的救恩现在比我们出信的时候更为接近，黑夜已深，白日将近，所以我们该抛弃黑暗的行为，配上光明的武器，举止要端庄，好像在白天一样，不可狂宴豪饮，不可淫乱放荡，不可争斗嫉妒，但要装备上主耶稣基督的武器，不要只挂虑肉身的事，以满足私欲。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借着洪水灭世来提醒我们要时时准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来临。人在世界上的职务尽管不同，但是在天主的审判前却不以此作为标准，因为天主看的是人心而不是外表。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就像在诺厄的时日一样，人子的来临也是这样。因为就像在洪水以前，人们照常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觉察。洪水来了，就把他们都冲了去。人子的来临也将是这样的。那时候，两个人同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在那里。两个女人同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下。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要在哪一天来临。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小偷要在什么时候来，他一定提高警觉，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因此，你们应该随时准备好，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刻，人子就来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爱的弟兄朋友们，大家平安。今天是将临期的第一个主日，那么这个主日的弥撒的主题邀请我们要警醒，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保持警醒。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二姐很早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出外读书，所以当我二姐回家的时候啊，我跟我最小的姐姐两个人就会到巷子口去等她。因为那时候家里面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所以每一次二姐从学校回来的时候都会带很多的吃的给我们，然后她会很热情的抱抱我们，所以我们家最小的两个小朋友，我跟我的最小的姐姐，每次听到爸爸妈妈说二姐要回来了，我们都会到巷子口去等她。那我们都会玩一个游戏，就是我们来猜姐姐会坐哪一台计程车回到家里。那么猜到的那个人呢，就可以牵着姐姐的手回家，那没有猜到的那个人，他就负责赶快跑回家通报说姐姐回来了，姐姐回来了这样子。那这个经验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当我们在等待姐姐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打发这个时间，我们需要去做一些事情，让我们对姐姐的来临这些事情有更大的期待。所以当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不管谁猜到了或是谁没猜到，彼此都是喜乐的，彼此也都增加了对姐姐回来这件事情的期待。现在教会开始进入将临期，将临期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义，是要求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怀有一个更警醒的一个心情，来迎接耶稣基督的来临。 为很多人来讲，等待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是浪费时间的，是要赶快想办法去消耗过去的一个时间。那事实上为教会来讲，等待有它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等待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如果一个小孩子还没有学会走路，爸爸妈妈就逼着他走，那这个小孩子的两条腿会变成 O 型腿，甚至会有畸形的发展。一个植物它还没有到时间，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采下来吃，一个水果啊。所以我们以前也听说过这样子的一个成语，叫做揠苗助长。所以意思是每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另外我们也看到说，等待这件事情常常是一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一个很重要的试炼石。我们常常说，如果我是值得的，那你就会有足够的时间等待我。啊，男女恋人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互相的表达，男生去当兵了，女生就很紧张啊，然后彼此就会有这样子的誓言，让他们觉得这样子的等待是一个爱情见证的一个表达。人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常常就等待就变成是一个很难熬的事情了，因为人的时间这么样的有限。正是因为人有时间的限度，所以我们的等待变成是有价值的，变成是可以试验这个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跟依据啊。也有人说，当一个人对人生的问题、人生的定义不再改变他的想法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成熟了。意思是我们经过时间的淬炼，我们找到了真实的答案，我就一直相信他，一直保存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不再变动，那这个时候我对这件事情的相信才是真正成熟的，经过时间洗炼的一个相信，那这样子的相信才是不会动摇的一个成熟的相信。同时我们对于信仰的态度常常也是一样的，当我对我相信信仰当中所相信的那些内容有足够的时间加以证明、加以洗练、加以盼望、加以这个实验之后，我也相信我对我的这个信仰的内容也会变得是更真实的。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了教会给我们提醒了一个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警醒。在福音里面提到了，我们不晓得世界末日会是哪一天，我们不晓得那天哪一天什么时候会来临，但是教会邀请我们需要警醒。这个警醒的态度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在等待当中的人都非常的安心，因为不管主人今天来、明天来、后天来，我总是准备好了他的来临。这个警醒的态度让我们可以很自在、很安心的过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说，警醒是一个望德的具体的表现。我们常会觉得望德这件东西好像有点虚无缥缈，爱德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行动可以去表达，譬如说耶稣说的你看到你的弟兄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信德我们也常常比较容易去经验到，我对天主的信赖怎么样去用行动去完成去表达。但是望德好像怀着希望，不就是一个内在的期待而已吗？它怎么会是一个行动？怎么会是一种德性呢？那事实上今天的福音当中给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就是望德它可以变成用透过警醒来成为表达出它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哈。所以警醒是望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意思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来， 我们也每天期待他的来临，但是我们的整个的身心灵是准备好为迎接他而存在的一种身心灵的状态。意思是今天的福音里面提到的，如果家主知道小偷什么时候会来，他一定会提高警觉。那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现在礼仪年度进入到了降临期，我们也需要怀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了，我们需要在我们内心里头先打造好一个适合于留住耶稣基督的一个马槽。它应该是要温暖的，有足够的舒适，它应该是让这个小孩子耶稣基督圣婴渴望留下来的一个场所。那我们就需要用过我们的爱德的行为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对我们近人的一种爱情的表达，对我们对这个祈祷的热心啊等等的这些善功也好，爱德也好，我们信德的表达也好，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在内心里头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警醒准备是帮助我们去迎接耶稣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先决条件。它帮助我们需要时时叮咛自己，耶稣基督快来了，我应该要有一个圣洁的身心灵来迎接他。为了有这样子的一个迎接耶稣基督到来的一个望德的警醒，我在这里可以提一些意见，帮助大家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准备。譬如说，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反省，在每天起床以前，我们会在心里头这样子默想：耶稣基督，我知道你今天会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在今天的生活行事历里头会发生这个事情、那个事情、那个事情，跟耶稣基督报告一下。那我渴望你协同我一起来完成这样子的工作，我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光荣你而做。当我们起床以前，我们就做这样子的一个祈祷，一方面帮我们这一天做一个总整理，另外一方面也奉献我们这一天的生活。同时呢，我们在每天的睡前也仔细的反省我们这一天的生活，那思考一下，我这一天的生活是不是真的都是为了能够放在天主台前，也能够让我不会惭愧的。每一个思言行为细细的反省，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天主，得罪了人。在这样子的一个反省的过程当中，我可以保证我有足够的圣洁的灵魂，我有足够的跟人跟天主之间的一个爱的关系，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反省，可以透过这个故事来跟大家表达，就是方济会有一个老神父叫做张佑笃神父啊，那么有一次他跟两个初学生的一个对话，让我觉得这个模式蛮值得我们做好警醒的一个榜样。就是说有一次有两个初学生，他们吵得不可开交啊，为一个小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两个人都到这个其他的修士面前去诉苦啊，去表达他们的这个意见啊，没有一个修士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人对也不是，说那个人错也不是，他都两个人彼此都有好心，也都对，也都合理，那没有办法就闹到初学导师面前了。所以两个人呢，就好不容易就跑到初学导师面前，就陈述各自的这个理论基础。完了以后说了半天，这个张佑笃神父就默默的听完了以后啊，就跟他们讲了一句话，他们就不再吵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两个人为了这一件事情吵了一个上午，对不对？他们说：对啊。那我想请问你们两个人哈，这件事情跟你们的得救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两个人彼此对望，看了五秒钟以后就摇摇头说没有关系。那张神父就跟他们说，既然没有关系，那有什么好值得吵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常常需要用这样子的心情来反省我们的生命， 我过的这一时这一刻，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我做天堂的永恒的投资？我需要有这样子足够的警醒，去意识到我的生命投资在什么地方？是投资在为我的得救有关系的吗？是投资在能够帮助我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吗？还是投资在属世的一些事情上面？如果是的话，我需要做一些割舍跟调整，帮助我能够过一个更有福音精神的一个足够警醒的一种属神的生命。现在我们也一起祈求天主透过今天的三篇读经跟福音，圣化我们，帮助我们度一个警醒的期待的一种属神的生命。愿天主降福我们。
献祭。